弟兄姊妹平安。我就想起来，我们去一般去公园或者去他们游乐场所吧，我们需要买票。过去买票呢，可能还需要把票根留着。为什么留着票根呢？说万一我们离开公园再想回去的时候呢，有票根为据呢，就不需要再买票。但是前几年我发现现在规矩就变了，变什么呢？拿一个蓝色或什么颜色印戳吧，在你的手背上给你盖个印儿，所以你就不用留着那票根了。什么意思呢？你回来给他看个印儿，这一天都好使了。我们去游玩的时候有这个印记，那我就想啊，我说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，我们有没有什么印记或者什么记号呢？就是说什么能表明我们是主的人呢？我们今天呢就想透过以弗所书一章三节到十四节这段经文呢，就分享这个话题。所以我分享题目就是恩典的记号，或者换句话说也可以说什么呢？恩典的印记，或者说得救的凭据。请大家低头，我们一起做个祷告。天上阿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把你的话语放在这里，也感谢你赐圣灵给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，也愿意去照着行。我们祈求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，开我们的耳，打开我们的心，使我们都能明白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首先第一个分享呢，就说什么呢？我就在这段经文，就是以弗所书一章三到十二节，分享什么内容呢？就是神借着耶稣赐给我们属灵的福气。那赐给我们什么样的属灵的福气呢？其实在这个以弗所说第一章第三节他讲说，愿颂赞归给我们主耶稣基督父神，他在基督里怎么呢？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。就这个属灵福气呢有许多，那我们这些属灵福气都有什么属灵福气呢？我们在第四节和第五节能看到两个。第四节我们看什么什么呢？就说经文他说，神在创世之前拣选我们，就说我们获得神的拣选这个福气。而在第五节呢，我们看什么呢？说我们还借着主义基督耶稣呢，是要怎么呢？是得到儿子的名分，而这种名分呢是按照他的旨意得到的。那我们就想说了，我说神怎么做这个拣选，按照什么时候安排的呢？我们看第四节，我们说他强调了几点。第一个呢，这个拣选呢是在创立世界以前的。第二个呢是必须借着主耶稣基督呢。第三个呢是要成为什么样的样式？为什么就说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呢？因为这个神是圣洁的，神是无瑕疵的，所以如果他拣选的人无圣洁不瑕，没有瑕疵的话，就没法和这个圣洁的神在一起。而他说的创立世界以前呢，这就是我们说的预定论。那怎么样才能够拣选完成呢？所以我们在第六节和第七节他讲的非常清晰。他怎么清晰呢？他说这个拣选呢必须是逢着是凭着是恩典。凭着恩典什么含义呢？凭着恩典就说不是靠我们自己什么呢有好行为，或者靠我们自己说我们华人呢受佛教影响挺严重，有什么呢？我们有个积恩德的想法，积善是什么呢？说我们做好事做到一定地方好了，我们善意做得够了，就什么呢？我们就可以上天堂了。但是这里讲呢，说凭着恩典呢，恩典来是白白得来的，就说不是靠你做功德来的，并且怎么呢？他讲说必须是靠谁呢？因为我们人人都是罪人，所以罪人的代价是什么呢？罪人代价是死，犯罪了肯定是要惩罚的。怎么办呢？说必须借着主的宝血遮盖，所以才能蒙救赎得赦免。所以这个是完成拣选的必须经过的步骤。完了这然后说我们这讲了分享了这怎么样说是吧蒙拣选的恩典，那么讲说为什么要成为儿子呢？第十一节和第十二节就产生这一点了，所以要得到基业，这是预定的，是要得到那个基业，并且呢还要得到盼望和称赞。说为什么得儿子有什么区别呢？ 我们都知道，我说我们这个继承权是从哪来的？你说得基业、得产业、得什么东西都好，说继承权是儿子才有继承的权利，而不是仆人，不是奴仆，不是外人，说必须儿子才可以继承产业。所以这是得到，为什么要必须要得到儿子的名分的原因。并且因为呢，我们有这份盼望，就在基督里面有这份盼望的人呢，我们还可以得到神的称赞。那说既然谈到这份基业了，我们就谈到说，那这份基业我们到底是和谁一起同得的？也就是说，什么样的人得到这份基业呢？这里引用了两段经文，第一个是呢，在《使徒行传》26:18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，要叫他们眼睛得开，黑暗中归向光明，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，又因信我得蒙赦罪，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。”其实这说什么呢？就说为什么说眼睛打开呢？从黑暗归向光明呢？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罪人。没有信神之前呢，我们的眼睛，我们觉得我们能看见东西，但是我们并不能认清真理，所以我们需要打开我们的眼睛，这样我们才能从黑暗中走出来，才能归向光明，这样才能撒旦的权柄下出来。这样说什么呢？是从成圣的人同得基业，这是成圣的人条件。第二个呢，在哥罗西书的1:12，什么呢？他说：“又感谢父，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。”所以在光明中，这是在神中，什么呢？是从正众圣徒能得到这份基业。所以承受这份基业呢，是从谁呢？是成圣的人，是和众圣徒能得到这份基业。那么就问了，说得到这份基业是一份什么样的基业啊？我为什么要巴巴得得的就要非得要得到这份基业，要成为儿子，要蒙受拣选，成为儿子，要得着这份基业呢？在彼得前书1:4说了，是什么呢？你可以得着不能朽坏，不能玷污，不能衰残，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。所以这讲清楚什么？说这份基业是在天上的。而这份基业呢，在启示录的21:4讲的是很清楚，还有一点不同呢，跟我们世上的有什么不同啊？他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嚎、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好了，得到这个基业，得到这份天国的基业以后呢，就是我们在世上会遇到的那些苦难、那些磨练、那些不痛快的事都没有了，我们不会再哭，我们不会再死，我们不会再悲哀，我们也不会再疼痛。所以这是这份基业的宝贵之处，跟我们世上不一样。我们世上即使有财产，你该操心的一样操心，该担心的一样担心，该痛苦的一样痛苦，该死亡的一样死亡。所以这个天上基业跟我们地上基业是完全不同的。那这里提到神的奥秘，就是拣选得基业呢，其实跟这个奥秘很有关系。这个神奥秘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呢？就在10，他说所照所要照要照所安排的，在日期满足的时候，体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。所以我归纳说什么呢？就是天上地上的是主内合一。他为什么要说所安排呢？为什么叫日期满足呢？这我们信神人知道，就是在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那就是那个日期满足的时候，说天地都合一了。合一在哪呢？是在主基督里，耶稣基督里合一。那这个天地怎么合一的呢？我们先看上这点，说天地合一的理念是什么呢？在启示录中21:1-3就讲了什么呢？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，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，海也不再有了。这一说，我们说我们现在有海，那说新天地什么呢？海也不再有了，说新天新地。说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降下来， 预备好了，就什么呢？就如新夫装饰整齐等候丈夫。说什么呢？我又听见什么？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，看哪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我们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。所以这就是天地合一的概念。什么呢？有个新天新地要降下来，神到那时候是与人是同住的。所以这是天地合一的概念。还一个是呢，我们有看过人类合一的概念。怎么叫合人类合一概念呢？在以弗所说的二章十六节和三章六节有两段经文。那第一个的二章十六节怎么讲呢？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，便借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，与神和好了。他这光说两下，我们可能还有点就是不太清晰。但是在第六节呢，三章六节是怎么说呢？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里耶稣里借着福音呢，得以同为后世，同为一体，同盟应许。所以这我们叫做我们人类合一什么呢？就是最刚开始蒙神拣选的犹太人和我们后来蒙神拣选的外邦人，我们人类也合一归到主的门下。所以这说天地合一，我们人类合一，这是天地都合一这个概念。那这个奥秘我们清楚吗？可以讲我们用我们人的眼光的话，我们都看不清楚这个事情。所以怎么办呢？神就在第八节和第九节说什么？他这个恩典，这个奥秘什么呢？是神用诸般的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赐给我们的，并且什么呢？他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。所以这是用神用诸般的智慧聪明他预定的美意，我们透过圣灵我们才能真正明白他的这个奥秘的旨意。否则话按我们的肉眼我们根本就看不清楚，我们也根本看不到，我们只能看到这个世界上事，我们看不到说将来会有那么好的一个盼望，有那么个新天新地要降下来，也看不到地上被拣选的犹太人和被拣选的外邦人我们会合一，在主内合一，我们根本就看不到这个美好的旨意。那好了，我们说既然这个旨意这个祝福这个福气都这么好的话，那最关键一点就来了，什么呢？就是我们怎么能够得到这份恩典，得到这个祝福，这就是得到这福分。我们今天分享经文呢，就在以弗所说的一章十三到十四节。在十三节里边他就讲这一点了，说你们既听见真理道呢，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呢，也信了耶基督，既然信他，就受了所应许圣灵为印记。这我们知道，这个我说我归纳在归纳三点什么呢？就是听到，先通过听到，然后我们可以信到，然后呢第三点我们要受印记。受什么印记呢？受圣灵为印记。其实听到信到呢，这个在罗马书十章十七节讲得非常清楚了。他怎么说呢？他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就是说信道不可能凭空信。怎么信呢？是 先通过听道来的。但听道是不是听任何道都可以呢？所以这个道必须是真理的道，必须是主基督耶稣的话，是听神的话。这样呢我们才能够信这个道，信是信主基督耶稣。是关于听道与信道这个问题呢，弟兄姊妹听了很多了，也都基本都明白了。所以今天我们重点阐述就是刚才我的第三点，就是我们怎么样受圣灵的印记。印记呢我们就讲了，说我们为什么需要受圣灵的印记，这个印记的在我们身上有什么作用。第十四节他就讲这种，说什么呢？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，直到神之民被赎，使他荣耀得着称赞。这我们知道，就说这什么呢？这个圣灵的印记是什么？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。什么概念呢？就是我们说一句大白话是什么？我们说我们怎么样上天堂，我们说我们受完洗礼了，我们就拿到上天堂的门票了。这个凭据呢，要说句大白话呢，就是这个门票。你有上天堂的门票吗？ 所以这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。他说直到神之民被赎，使他荣耀得到称赞。我们知道被赎那时候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新天新地降临的时候，那时是被赎了。好了，哥林多后书一章第二十二节呢又进一步阐述这个问题。他说什么呢？他用认认了我们，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。所以这个印记是什么呢？就是圣灵在我们心中，这就是作为凭据。也就是说圣灵的印记是干嘛用呢？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，或者说句大白话，就是你得救的证据，或者说你上天堂的门票，这就是这个。那印记的果效是什么呢？我们在加太书六章十七节怎么讲的？说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，因为什么呢？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。什么是耶稣的印记啊？好了，我们看约翰一书四章十三节怎么说呢？说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，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，他也住在我们里面。其实这句话阐述的就是很清晰了，什么叫耶稣的印记，什么叫神的印记啊？说白了就一句话，就是圣灵。圣灵是不是跟你同在，就是你有没有耶稣的印记，你有没有神的印记。如果你没有圣灵的印记，怎么证明你有耶稣的印记？怎么证明你有神的印记？说那我们的印记干什么呢？其实我们在福音路加福音十三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呢，就这段经文就讲什么呢？讲出什么叩门，叩门说什么？说主啊主啊给我开门。完主人们说我不认识你们，我们不晓得你从哪里来的。他怎么说的？他说我在你面前吃喝喝过，你也在我们街上教训过人呢。完主人们说我告诉你们，我不晓得你们从哪里来的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。为什么这段福音是讲什么？这个比喻讲的是什么呢？所以这些人说主耶稣在他们的街上教训过他们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他们听过主的教导，听过主的福音信息，并且他们进一步还什么呢？还跟主一起吃过喝过，那有更进一步的交流了，在一起吃过饭，在一起喝过酒，喝过什么东西。好了，那这些人为什么主在这说我不认识你们呢？这都够熟了，是不是啊？听过你的教训，跟你在一个桌上吃过饭，我怎么还能不认识你呢？因为他们身上缺乏了一个东西。缺乏了什么？缺乏那个印记。因为他们没有圣灵的印记在他们心里，所以说主说不认识你。另外一个比喻是什么呢？在福音书里，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，他讲什么呢？就十个童女的比喻。说什么呢？有五个聪明的，五个愚笨的。五个聪明干嘛呢？准备了灯油。五个愚笨的干嘛呢？没有准备灯油，他们准备迎接新郎。而当新郎突然来的时候呢，有灯油的点亮了，没有灯油怎么办呢？想要人分享，人说不有分享，你们去买吧。当他们买完回来什么？门关了。这个说的一个话跟前面那个比喻是一个样的。什么是灯油？在我们心中，你准备好，你留下神的印记，主的印记，或者说圣灵的印记，或者说神是不是与你同在，主耶稣是不是与你同在，圣灵是不是与你同在，这都是一个概念。这个童女怎么样？这回答是一样的。主啊给我们开门，他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我不认识你们。为什么？他不准备。那这个比喻我们能想到什么？我们可能有的弟兄姊妹还在想呢，哎，我时间还有很多呀，我不着急啊，我慢慢信吧，我还有时间，离我现在可能到死我还不知道多长时间呢。就像福音书里讲那个财主似的，我要盖个大仓库，我要存着更多的粮食，我有很多钱，我可以自由花。神怎么说的？你明天还在不在都不知道。你说我还有很多时间，是有很多时间吗？所以我们每个人，我们都不敢说我们有很多时间，因为我们每个人，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明天是不是还活着。所以接受圣灵进入你的心中，我们不能说等待，我们不能说还能有时间。那我就说了，圣灵领受之后可不可能得而复失呢？这里就举个例子，谁的例子呢？扫罗王。扫罗王在这前面我就讲说好了， 诗篇的十五五十一篇的十一章，这谁这十一节，这谁写呢？这是大卫写的诗篇。他说什么？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面，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。什么意思啊？当我们离开主的面的时候，神是可以把放在我们圣灵还可以收回去的。这是大卫写的诗篇五十一篇是这么写的。而以赛亚书六章六三章十节怎么说呢？说他们竟背逆使主的圣灵担忧，他就转做他们的仇敌，亲自攻击他们。怎么样？这圣灵不但不与你同在了，还是攻击你，作为你的仇敌，是敌人了。而马太福音十二章的三十一到三十二节怎么说的？说我告诉你们，人一切罪和亵渎的话都可以赦免，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。犯是话干犯人子的还可以，还可得赦免，唯独是话干犯圣灵的，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。为什么这么说？亵渎主的都可以，为什么什么干犯主的可以，为什么亵渎圣灵不可以？为什么说这句话？想想一点就很简单，为什么呢？你想圣灵进你的心中与你同住，然后你亵渎了他，那圣灵还愿不愿意跟一个亵渎他的人跟你在住在你的心中呢？好，我们会后要是你愿意的话，我们可以探讨这个问题，好吗？所以圣灵不可以亵渎，否则话圣灵绝对不和你同在。这个例子呢，我是觉得撒母耳，撒母耳的上十章一节怎么讲呢？是先知撒母耳是奉神的旨意，是用膏油，是膏扫罗王。膏扫罗王怎么说呢？说这不是耶和华你做他产业的君吗？然后他怎么讲呢？第九章的第十节他怎么说？是这么说的，他说什么？他说扫罗王转身的第九到第十节，他说扫罗转身离别撒母耳，神就赐了他一颗一个新心。然后什么呢？然后说他就在先知中，神的灵大大感动他，他就在先知中受感说话了。这怎么样？说神的灵这时候与扫罗什么呢？是与扫罗同在了。那在第十六节的十节怎么说呢？说耶和的灵离开扫罗，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骚扰他。是怎么讲？因为扫罗一遍一遍的违背神的旨意，最后怎么样？说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了。这为什么说耶和华有恶魔从耶和华？就刚才前面我们也分享一段经文，怎么讲？说耶和说这个以赛亚书六十三章十节怎么说？他们竟背逆使主的圣灵担忧，他就转作他们的仇敌，亲自攻击他。这就是一句话的意思。所以我们看，我们多么遗憾，他被先知奉神的旨意被膏了，并且呢圣灵也与他同在了，他都像先知一样受感说话了。当他一遍遍背逆神，出现什么情况呢？圣灵离开了他。这就是一种结果。那我们还有个另外一个例子什么呢？就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第三节，说撒旦入那成为加略人犹大的心，他本是十二门徒里的一个。为什么后面强调他是十二门徒里的一个呢？他们这十二门徒是受神，是被主耶稣亲自拣选的。他被神亲自，被主耶稣亲自拣选的人，我们说什么呢？就是说他们已经说，我们说差不多说板上钉钉了，一定可以得到这福分，一定可以进天国的人，由于他的贪心，由于他的悖逆，最后怎么办呢？最后撒旦入了他的心，而他失去了这份救恩。而这就是我们想到什么？希伯来书六章四到六节讲什么呢？说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，尝过天恩之味，又与圣灵有份，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，觉悟来世全能的人，若是离弃道理，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。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，明明的羞辱他。就说加利略人犹大，他听没听耶稣的主的福音？他有三年之久跟随在主旁边，他听了福音，看了神迹，说他可以说尝过天了，但是他怎么样？他离弃了，怎么样？他失去了这份救恩。 在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三到四十五节呢，有个那个空房的比喻，他怎么呢？说乌鬼离了人身，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，寻求安歇之处，却寻不着。于是说，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房屋里去。到了就看见里面空闲，打扫干净，修饰好了，他便去另带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，都进到住在那里。那人末后的情况比先前更不好，这邪恶的时代也要如此。这句话说什么？就跟前面的经文是对应是一样的。想想看，我们信靠主耶稣了，主耶稣保险把我们清洁干净了，就像这个房屋一样，已经打扫干净了。但是假如我们这个房屋一直在那空闲，我们一直不把神的灵带到里面进去的话，会怎么情况会怎么样呢？神的灵不进去的话，鬼会来的。所以我们必须要做一点呢，我们一定要把神的灵接进来，而不是光是我们清洁之后我们就留一个空房间就可以了，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。所以彼得后书二章呢也讲了一个问题，他讲什么说呢？倘若他们因为认识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，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，他们末后的景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。这都是讲前面的情形。什么情形？我们讲撒种的比喻，讲了几种，讲怎么样撒在路旁的，什么撒在土浅的，撒在荆棘里的，那就什么呢？就是遇到迫害了，被世界上的事缠绵住了，那会怎么样？我们听到了，但是没得到这份救恩，所以幕后的情况会怎么样？就像刚才那空房间一样，魔鬼会来的，这就是结果。那说了，刚才都讲几个例子呢？都是讲一种，就是说，好像说我们都说听负面的。那我说，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得到呢？诗篇五十一章第十二节，刚才我们是十一节呢，说不要拿去。十二节怎么说？求你使我得到救恩之乐，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。所以这里强调什么？乐意的灵。什么叫乐意的灵？而且加拉太书的五章十六到十八十六节和十八节怎么说呢？我说当顺服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又肉体的情欲了。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，就不在律法之下了。说什么？你顺服圣灵呢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。什么意思？肉体情欲就是我们被世界上那些引诱，那些事情上缠绕。所以若被圣灵引导呢，就不在律法之下了。律法是管什么呢？律法是管犯罪的。如果真被圣灵引导的话，我们就不会犯罪。不犯罪的话，那律法还管不着呢，管不着你呢。那就像我们世上的法律，我不犯法的话，法律和与你何干呢？就是完全这一个道理。所以这两节经文，不管你就是什么，就是你一定要顺服圣灵。这个时候什么呢？我们才能真正的把圣灵接到我们心中。你要不顺服的话，这个圣灵是接不进去的。这段罗马书的八章呢，这讲什么呢？这段经文讲什么？讲很多说肉体，说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，随从圣灵的人呢体贴圣灵的事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呢乃是生命平安。说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。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，你们就不属肉体，乃是属圣灵的。人若没有基督的灵，就不是属基督的。其实讲很多的肉体圣灵是什么呢？其实讲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，我们自己的想法和圣灵，这是彼此为仇的，这是相争的。因为我们自己的私欲，我们自己的想法是什么呢？是这个世界上的，这个世界和神的灵是完完是相争的。所以这说白了就是什么？是一种主权相争。说白了说话是什么？是谁说的算，谁做主？是你自己的心里，你的自己的心思一念做主呢，还是让圣灵做主呢？这就在这个关键地方。那我们就讲我们成圣之路该怎么走。首先一个信心之父就是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怎么样？亚伯拉罕是神呼召的时候，是在哪呼召呢？他在乌尔。乌尔那个地方在三四千年前的时候已经有上下水了。我们今天可能觉得那上下水不太正常了吗？我们有上水有下水，这有什么奇怪呢？但是今天即使我们到了一些什么呢， 到了一些偏僻的农村地区呢，还是没有上下水，没有上下水，什么结果呢？我们喝水就去挑水去，上井里去挑水去。我们上厕所呢，不能在屋里上厕所，怎么得上外面上厕所？这个要在温暖的地方没问题，要是在像在我们那个寒冷的东北的话，可能就是个大问题了。就像这个气候的话，你告诉说你要上外面没有取暖设施的地方去上厕所会怎么样？你想想看。但是因为没有上下水，所以你只能在外面上厕所。为什么？要在家里要是有厕所的话，没有上下水的话，那臭死了，是吧？所以这个，而糟蹋就是把从一个非常繁荣发达的地方到哪？到迦南地去了。那迦南地是什么？它是住帐篷，上帐篷的地方找个地方就支起来了。那上哪找上下水去？那不可能有的。所以你想这环境是怎么样的？那我们说他这种人都能出来，从窝儿出来了，那肯定没问题了，这信心足够了。但是后来我这又举了两个例子，一个什么呢？因为撒拉漂亮，当他在迦南地与外邦人同居的时候，他怎么说的？他说：“你不要说你是我的妻子啊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漂亮啊。那过去古代是强权的，说因为你漂亮就把我杀死了，把你就抢去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是我妻子，怎么说？你说你是我的妹妹吧，这样不至于把我杀死。那你说亚伯拉罕信不信神呢？他信，但那个信心怎么样？”还差个火候吧，我们说吧，是不是？要说这神既然呼召到迦南地了，神要保守看顾他，能不保守看顾他的妻子吗？但他不相信。再一个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关于说你的后世的问题。他怎么说的？他说你像天上的星，海边沙一样多。他怎么说？他说啊，那时候还没有以色列的时候，啊，我那个大马士革那个人可能继承我的财产。后来说什么啊？那以色列是我的继承财产。神怎么说？神说一定从撒拉生的才是继承财产。他怎么说？那你讲撒拉笑了，也讲亚伯拉罕怎么样？他也不相信。我都这么大岁数了，怎么可能生孩子？撒拉那么大岁数了，月经早就绝了，怎么可能生孩子呢？他相不相信？他不相信。但后来怎么呢？神的这些功课一步步学，他的信心也一步步成长，所以在最后有现以撒。如果第一步见面就说刚开始早早就给了这么一个儿子，然后说你把你的儿子献上的话，情形会怎么样？办不到，一样，我们都知道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看到信心之父的信心也是一步一步一个台阶长大的，成长起来的。那我们呢也是如此。那是不是让我们一下子叫我们就说神一步叫我们说啊，你把以撒献出去？什么是以撒？就是我们心中我认为最最宝贵的东西要你献出去，我们一步叫我们献出，我们能不能献出去？我们肯定办不到，因为我们信心还没到那个地步。但是当我们像亚伯拉罕这样的一步一步学习的话，我们有一天我们会办到。所以这个学习的成圣的顺服圣灵之路呢，我们必须要从今天开始，从现在开始。我们可能刚开始我们不能献一步献我们的以撒，但是可以把我们心中的比以撒小些东西先献给神，因为我们要学习这个信心成长之路。还另外例子呢，就是使徒约翰的门徒皮吕贾。皮吕贾可以讲是第一代的神父了。皮吕贾在这下面有这么一句话，他说这86年来我侍奉他，他从未亏负过我，我怎能够亵渎拯救我的王呢？那时候发生什么事呢？发生罗马皇帝迫害基督徒，当时已经86岁的皮吕贾被他们抓住了。抓住他那个罗马军官呢，看他这么大岁数的老人呢，把他请他上他的坐那个马车，站在马车上去了，就劝他说你就要否定你信仰，马上啥事都没有了。他怎么说？他说我怎么能做呢？不能做。然后那个官怎么把他一把从车上推下去了，摔够呛。后来到地方怎么呢？罗马那些高官也向他劝勉，他就以这句话回应他，他说这86年我侍奉他，他从未亏负过我，我怎能够亵渎拯救我的王呢？他这话说话什么意思？我说我们作为我们人类的话，我想我们的最高主权是什么？你讲我们的生命嘛。所以他就把他最高主权，把他生命交出去了。某种意义上讲呢，我们今天生活的环境呢，可能暂时我们还看不到说要我们一下子交出我们生命的主权，但是我们学不学习一步步呢，把我们应该交出的主权交出去呢？这就是当我们当如何去做。 我想我们这有两句成语，一个叫什么呢？一个叫客随主便，一个叫什么呢？喧宾夺主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当你的客人上你们家做客的话，客人呢得顺服 主人的意思做，对不对？还有个喧宾夺主呢，你是一个客人跑人家了去了，你去当家做主了。所以这是我们一个人到另外人家做客时候的一个规矩，一个习惯。但是我想这点的话，如果我们把圣灵要是接在我们心中的话，我们也用这个逻辑做的话，会出现什么问题？我们说，圣灵啊，你客随主便吧，你是客，我是主，所以大事呢，我来拿主意吧，这小不然的东西呢，顺顺你的心意吧，是不是？所以你可千万别喧宾夺主啊，你怎么到我家里来去做我的主了呢？就我们如果以这种心态的话，圣灵能不能进到我们心中，圣灵能不能与我们同在，那就是说神能不能与同在，基督能不能与我们同在。所以我们真是叫从今天开始，我们没有脱弃，就是像我刚才举例那个十个童女的时候，我们没有时间脱弃了，拖延了。我们可能明天我们活不活我们不知道，所以我们没有任何时间可以拖延，所以我们必须从今天开始，我们一步一步顺服圣灵的指引，也以逐步交出自己的主权。这是我们每个人情况不一样，所以每个人按照自己情况来做。所以我们想不想得救？我们想不想失去这份恩典？我们想不想得到这个恩典的记号在我们身上，在将来主再来的时候，主不会说我不认识你，你是谁？如果不想的话，我们应该怎么样做？感谢神，让我们低头一起做个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感谢你的话语，我们感谢圣灵的引导，我们愿意帮助我们，扶持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在圣灵的指导下，我们在主内彼此服侍，共同建造，建造神你的家，建造以基督为头的神的家。献上感恩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。